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从这段圣经中是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但愿你自己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第三次提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个神迹奇事。那么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主耶稣不同方面的启示。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犹太人的节期就是一个大家欢喜的日子。犹太人的节期是大家在那里能够庆祝、能够相聚的日子。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风俗观念来思想的话，就是像我们要过农历年的时候一样啊，这一段时间是大家都希望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平常打破一个碗的话，那一定在家里要好好的被修理一顿。可是如果到过年的时间打破碗没有事，大人会说岁岁平安。因为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中所盼望的就是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呢，是一个大家都欢喜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有平安的时候。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事情发生是在耶路撒冷。我相信每一个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耶路撒冷乃是平安之城，是一个应该最有平安的地方。当然在你我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中，当我们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平安。我们所想到的是战争，我们想到的是恐怖分子，我们想到的是很多的种族的争论。可是在神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是应该一个有平安的地方。在一个应该有平安的时间，在一个应该有平安的地方，耶稣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毕士大的池子的旁边。毕士大这个字如果翻译出来，它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是应该有一个地方是让人在那里得到怜悯、得到恩惠，是人在那里可以得到帮助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就是用来收留在当时的社会上一些得了没有药可以治、没有医生可以帮助的病人的一个地方。这些人他们所得的病都是没救的、没希望的，他们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收留他们，没有人要照顾他们。这些人就通通集中在毕士大这个地方。好像今天在美国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专门收留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因为这些人自己家人也不要了，这些人没有希望了，你给他各样的药最多只是延长他几个月的生命，他们的结局就是可怜，就是死亡。他的名字叫做怜悯之家，可是事实在那里你实在看不见有任何的怜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里面，耶稣走到那里去。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耶稣选的时间，是一个大家都希望有平安有喜乐的时候，耶稣到一个人们有痛苦的地方去。你知道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到那些痛苦的地方去，我们总是希望跟一些快乐的人在一起，我们不希望看着那些贫穷疾病受苦的人。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愿意走到这些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中间，而且这些人他们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别的办法的，他们走投无路的。耶稣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读这段圣经，你一定注意到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没有希望的人都堆在那里，都挤在那里。第四节的圣经是原来圣经里面所没有的，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这一节的圣经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为着帮助我们了解那一个得瘫痪的人他对耶稣的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一个历史的背景给我们解释一下，是加进来的。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耶稣走到这么多有苦难，这么多有疾病，这么多患了绝症的人中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他们来向耶稣祈求。这些人他们都是需要帮助的人，但他们不找耶稣。这些人在毕士大的池子里面旁边，他们为什么不找耶稣呢？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其他地方得病的人如果耶稣一去，大家都去找耶稣，但是这里的人他们不找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的人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希望都摆在那个池子上面，那个池子成了他们的盼望，他们的眼目专一的看的就是这个池子的水什么时候会动。虽然历史上告诉我们那个池子的水偶尔是从底底下有一个水泡会上来，而且据说没有真正得了严重病的人在那个池子里面得到医治，有一些人说他好了，大部分都是一些心理上得病的人好了，而不是生理上真正得到的医治。我们没有可考的证据让我们相信真的那个池子的水动了有人会得医治，但是不管有没有人得医治，这些人他们所有的希望就摆在那个池子的水上，以至于耶稣来到那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向耶稣祈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生命的主，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主，当他来到这一群完全没有希望人的中间，这些没有希望的人却不会向他提出祷告，却不会向他请求帮助。这是一幅描写现今这个时代的人的光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多少的人的生活是那样的愁苦，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人多少人的精神是那样的痛苦。不是只有穷人才痛苦，许多有钱的人一样痛苦，但是这些人他们就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想要来解决他们心中的痛苦。有的人用宗教，有的人用赚钱，有的人用毒品，有的人喝酒，有的人用打麻将，有的人用唱卡拉 OK， 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想要来解决自己的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解决。但是这些活在痛苦里的人又有谁愿意来找耶稣呢？你会很稀奇发现这件事，他们没有找耶稣，一个都没有，可是耶稣却到那里去。耶稣到了那里以后呢，耶稣知道一个人，耶稣不但看到这个人可怜的光景， 耶稣也知道他的情形，耶稣去找他，不是他找耶稣，耶稣找他，不是他认识耶稣，是耶稣认识他。耶稣到了他的面前，耶稣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痊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不是翻作你要不要病得到医治，痊愈这个字最好的翻译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Do you want to be whole， 你要成为完全吗？你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吗？有一些人虽然生理上没有疾病，但是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破碎的人。所以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不只是讲到他身体是不是要得医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超过了身体的意思。这个人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话，这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他的回答是那样的绝望，他的回答又是那样的可怜。他告诉耶稣，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他，等他辛辛苦苦地爬到水池边子的时候，早都一大堆人在水里面，他在这个池边已经38年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38年是何等漫长的岁月。我们不知道他去的时候几岁，假如他20岁的话，他就58岁了。一生有几个38年在那里寻求解决痛苦，却解决不了。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老话，说久病无孝子，这是真的。一个人38年的痛苦里，还有谁能够帮助你呢？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当他听到这个人说出这些痛苦的话，请问你，这个人他认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因为你读后面的圣经就知道他不认识耶稣是谁。请问你，这个人对耶稣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耶稣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他没有说是的主我要，他没有。他说水池子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却对他说了一句非常莫名其妙的话。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神是一个有绝对主权的神，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谁要恩待谁他就可以恩待谁。我们今天常常听人家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有信心神就医治你，弟兄姐妹，这样的教导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信心神也可以有怜悯，神照样可以医治。耶稣来到这里，耶稣给这个人的命令是一个什么命令？耶稣的命令说，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个人瘫痪了38年，起来对他来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38年没有起来过。耶稣给人的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以为神给我们的要求很难，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讲说，哎呀，做基督徒好难啊，我们常常想要做的我们都做不到。有人有一次跑去问施布真说，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辛苦，好困难啊，很难做到一个基督徒神对着我们的要求。施布真说，不难。听到他话的人大为吃惊，他们说，怎么会不难呢？我们好多事情都做不到。施布真说， It is not difficult, it is impossible. 不困难，是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认识这个真理，神在圣经中对着我们人类的要求 是我们人类靠着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做到的。神对着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不相信你想想看，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哪有人可能做得到呢？不要讲那么高的了，我们讲个简单一点的，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给他打，做得到吗？要爱你的仇敌，做得到吗？圣经里面所有的一些命令都是我们做不到的。这一个神迹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永恒超越时间的神，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无所不在超越空间的神，耶稣基督是一个不可能的神。他要做的事都是不可能做的事，他要求我们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何等的奇妙，瘫痪了38年的人，耶稣要求他做一个不可能做的事，起来。你注意耶稣跟他讲话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起来，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他以前是要在地上爬的，他不会起来的。第二个命令，拿起你的褥子，这个拿也很有意思，褥子对这个瘫痪人来讲是他的依靠，他离开不了他的褥子，他躺在地上就靠这个褥子。耶稣告诉他，你不但要起来，你要拿起你的褥子。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乃是说到说，我们在地上的依靠，信了耶稣以后，这些依靠不是没有了，不是不要了，是我们不再依靠他，我们能够做他的主人，我们能够使用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钱。今天不信耶稣的人，谁是他们的老板？金钱是他的老板。不只是穷人要听钱的话，有钱人要听钱的话。我前不久在上海跟一些朋友吃饭，我们在聊天中间，我就讲说，有钱真好，因为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落伍了。他说今天在海峡两岸，有钱能使官推磨，不只是使鬼推磨，钱能够掌管许许多多人的人生。可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把从做钱奴隶的身份转变成为做钱的主人，可以拿起褥子，不再依靠褥子，并且叫他可以行走，他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圣经里面所有讲到行走，都是讲到生活的方式。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讲，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保罗的那节圣经不是停在那里，他还有下半句。他下半句告诉我们说，感谢神，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了。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命令背后都带着能力来成全。神给我们的命令在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要愿意讨他喜欢的时候，在他的命令中，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7章那里有记载，说有一些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怜悯他们。当他们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看，耶稣没有治他们，他们的大麻风还没有好，但是耶稣叫他们去。就在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大麻风得了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着神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信心够不够，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我们感谢神，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能够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大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信实的，他说了他就必定成就。当这个人得到医治以后，你会发现耶稣不见了。这个人所遇见的是什么人呢？是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因着他得医治而欢喜，他们反而询问他，为什么安息日你要拿这个褥子。对法利赛人而言，得不得医治那是你家的事，但是你安息日拿褥子，这是做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就对法利赛人说，我不知道谁治我的，他不晓得。那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注意几件事情。这个人他好了以后，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圣殿里面去了。我个人相信他是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去感谢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来求告神，当神给了我们医治，神给了我们恩典了，我们有没有肯到神的圣殿中，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这个人到了圣殿里面以后，耶稣又遇见了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耶稣遇见他以后，耶稣对他说的话。耶稣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瘫痪了38年是因为犯罪的后果。但是当我们读这件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一个人瘫痪38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在这样子痛苦的事情里面，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将来所遭遇的更厉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在讲什么？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瘫痪38年更痛苦呢？让我告诉你，地狱比瘫痪38年更痛苦。瘫痪38年还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地狱是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很严重的警告这个人。那这里也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一个人身体得医治固然重要，但是耶稣给他的警告是要告诉他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有没有得救。身体得医治固然让我们开心，可是身体得医治不过是短暂的，总有一天这个身体还是要过去，但是灵魂得医治是永远的，这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稀奇的是犹太人因着耶稣所行的这样子的一件神迹，越发想要杀他。人看见了神迹却不信耶稣，反而想要杀耶稣。千万不要相信今天有一些人的教导，说有神迹奇事人家就会信耶稣。不会的，神迹奇事不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信心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了信心，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在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后面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在那里，那就是耶稣讲到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在这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又是天父又是神的儿子，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可是犹太人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知道当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是说他是上帝。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称上帝为天父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 因为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认为只有一个上帝，你是一个人，你怎么胆敢说自己是上帝呢？弟兄姐妹啊，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人告诉你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上帝，你可以告诉他，那是因为你不懂得读圣经。耶稣多次的宣告他与父原为一，他就是上帝。在整个的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耶稣命令他不要再犯罪，他是以神的身份命令他，等于就是耶稣命令他要悔改。神有主权要医治一个人，神可以在一个人没有信心之下医治一个人，可是弟兄姊妹，神要人悔改相信他，却必须是叫人信靠他，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整个这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不一定是人有信心，不一定是人来寻找他，不一定是人要求告他，是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满了怜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